没有说他们就怕就停下来，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起哄啊，我们就说什么，我就叫那个向导说你是我们的成吉思汗啊，冲啊，成吉思汗这样 go let's fight， 然后对，然后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全部的人就冲。真正的旅行就是当你去到那地方，试着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试着用他们的心去感受世界，试着用他们的价值观去认识世界，这才是最深刻的旅行。课余或者是上班后，你能够花一些时间去做你真的想尝试的事情，先不论它会不会成功，但它至少都会让你的人生非常的滋润，然后会让你体会到更多的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我生命中一直很珍视的事情。
The escalator is speeding up.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and stand forward.
嗨，欢迎收听电梯走左边，让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张 J 来到我们节目。那张 J 是之前的来宾 Audrey Liu， 大家很喜欢的 Audrey 介绍的好朋友。那张 J 以前是工程师，然后也走访了世界上30个国家，也曾经派驻纽约。然后在疫情的时候，他因为太太在美国读书，然后去美国陪太太过着数位游牧的生活。然后著作《从工程到旅程的勇气》。所以我真的觉得看到这个故事，觉得说，哎，跟我以前做过事情跟想过的想法也很像。欢迎张 J 来我们节目，Welcome。
Hello，Hello，Jacki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张 J， 那我也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来到 Jackie 的 Podcast 节目。因为我个人过去是工程师嘛，所以我自己最喜欢跟工程师聊天，总觉得会有很多共同话题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很期待。对，那你是刚回台湾，对不对？
我去年9月回台湾的。
对 ，OK OK， 差不多，我也差不多。然后从芝加哥回来。
对，
然后你一回台湾就已经是高雄的观光代言人。
哦，我在回台湾之前是光，
就是、
对对对，是观光代言人，是在出书的时候
啊、
成为观光代言人。对对对，
太酷了。OK，
对啊，
是高雄长大。
对，我是高雄人，所以我那一段经历对我而言是非常棒的经历了。我也为家乡的观光代言，那我也是写旅行这个话题起家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荣幸这样。
对啊，大家如果想找张 J 的资料，可以看换电线 Crossing 有他的文章。
对对，有我的专栏。
对，然后那个专栏怎么找？
你只要打张 J 换日线，他就会跑出来了。
哦 ，OK OK， 好。然后 IG 也是旅行沙洲。
对，旅行沙洲。对。就是我一开始是没有张 J， 我就是旅行沙洲这样子。我把我觉得每一个人就像是一条船，然后在各自的生命里漂流，那会经历不同的旅程这样，所以就以叫做旅行沙洲。
哇，是你自己想的吗？还是可能出自于一个书啊，或者什么样的？
是自己想的。然后为什么会叫沙洲呢？是因为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作，
对，
但是我一直都不敢把写作当成自己的职业。小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如果你立志当作家会很有可能会饿死，所以就小时候就只好立志当工程师。觉得那个是比较可以赚钱温饱的职业。那所以写作对我而言是这个愿望是脆弱而渺小的，就很像沙子做成的船一样，那很有可能会下水了，它就会融掉了。但是对我而言，就是我好像用，其实我大概从小到大20-30年，我只要生命经历低潮的时候，我就会想写作。那有时候常常忙起来就没有办法写，那个笔就会拿了又放，放了又拿。但是到最后30几岁，我还发现我还是想写作，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好，那不管了，那就成立一个部落格，就叫做旅行沙洲。那这就代表它承载着我写作的梦想。那没想到从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那个沙洲就一直走下去了。这样，
超酷，这个沙洲还是很坚固的。
这生命就是常常无法预料了。对，
有一种那个什么破釜沉舟的感觉。
有一点，不过我一开始呢是把它纯粹当成兴趣在经营。
Oh.
我那时候在还在当工程师，所以只是单纯的希望说能够跟大家分享我在工作中旅途中的一些感动的故事这样子。
对，
那就没有想到说也蛮多人喜欢看我的文章，然后就写了2-3年之后，我就发现说从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商业的机会，那也许可以把这件事情真正当成自己的志向。所以那时候开始我才有了这个破釜沉舟的决心，
兴趣开始，然后发现说你在做的事情除了自己喜欢之外，别人也喜欢，然后也产生出对别人有帮助的很多的价值。
对，
然后就从此就觉得说这件事真的可以去做。
对，所以应该一开始是兴趣经营，所以也没有压力，所以就做得很开心这样。那从里面得到成就感，那就会一直做一直做这样。
对，那我想让听众更了解你，那你会怎么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
我觉得一个就是感性，感性是我的本性，就是我这个人是本身是对情绪比较敏感的，但也因为我过去的生涯的这些塑造成为一个工程师，那中间是经过很多理性的培养，所以造成了这个我的文字有感性的一面，有理性的一面这样。然后再来第三个词应该是开放，就是我很乐意开放接受一切的可能，或者是去探索生命的各种不一样的风貌这样子。
补充一下，张雀娟是没有看反纲的，就是零的。
对 ，Jacky 昨天传了反纲给我，但我点进去之后看到没有东西，所以就完全没看到反纲。
技术问题，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啊！这样非常羞愧，自己是工程师，就
没有。我想表达的是说，就是你没有看反纲，然后不知道问什么，都可以讲得这么的自然。但我看你的文章，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工程师会有的习惯就是会想要精简。会想把多余的杂的讯号全部除掉，留下最精华最精华。所以我看你文章我看得很舒服，因为那个你的文笔非常感性精简，然后又有温度，就是不知道我自己就喜欢这种精简含金量高的东西。
谢谢。我觉得 Jacky 的描述非常的工程师，欸，真的你是第一个用这么而且是我可以懂的那种方式。其实真的因为工程师的思维会希望把很多事情复杂变成简单化，然后去无存精这样。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过去的经历也是造就我写作的风格。我每次写完一篇文章我就会重复看好几遍，然后一直砍一直砍。
对，
然后希望把它砍到是很简单优美的这样子。
对，完全就是 对
哇，真的
跟公司一样，公司就是先让它可以 run
跑出来，对，
能动，对，能动之后再把它美化精简化跟优化。
没错没错，真的知音知音。
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写文章，然后我会看那个文字说这句话 Do I love it？I don't love it, okay, 看，就是他如果没有一个很有意义的感觉，我就觉得他是多余的。
对，
那这样下来之后就会变得很精简，然后很扎实的。
没错没错，我也是，我都会看这句话，我还会想说他是不是有必要存在，如果他不存在没差的话，那我就砍掉了。
对，
對， 就算他还好像有一点漂亮，但是好像没必要，我就还是把它砍掉。
没错没错，就是 is it essential， 他是不是真正很高价值。对
对对对，啊，
知音知音，
真的相见恨晚。
对，
谢谢 Audrey。
真的真的，那你觉得别人会怎么样形容你？
蛮多我的读者从我的文章中 get 到，就是有温暖有温度，这样是比较多，看是从哪个面向。那如果是对我了解比较多一点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跳痛的人。对，会做出跟别人不同决定的人这样。
OK， 有个朋友形容你，他说你是温暖感性跟有开创性。
哎，什么朋友啊？怎么会突然有这个？
我们就一个共同好友。
Oh, okay.
还有谁？
温暖感性有开创性，哇，好棒哦！
我觉得这样形容你。
好，谢谢。对，
感觉跟你，跟你对自己，跟读者对你，还有朋友对你的形容都是很贴切的。哦，表示你的个人的特质很 iconic， 很显著。
对，
很有个人特色。
对，没错，而且对，算是有呈现出我想要呈现的样子吧。
因为我看到你的书，就是从工程到旅程的勇气。然后看到觉得说哇，这是我心里想写一直没有去写的事。
哦，对，
主题。
对，
因为我那时候在 IG 当工程师嘛，然后那边做五年，然后后来就是辞职，然后我买一台车环游美国，去每个国家公园，然后睡在车上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就跟你这个感觉很像。
这书名完全就也可以用在一模一样，哎，从工程到旅程的勇气，完全毫无违和感这样。
对，
可以出系列书了这样。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心态的转换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像你文章里也提到嘛，很多时候其实最大的改变不只是表面物质上每天的做事不一样，而是心理层面，就是可能别人怎么看你，或是你怎么看自己啊，你怎么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找到自己生活的步调。做这些事情的人其实心里需要做蛮大程度的一个调整。
没错，
对，
而且是需要花时间去探索的，真的是需要探索。我刚当工程师的时候根本就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生物而已。对，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啊。然后也是在这个职涯中慢慢的历练，然后去摸索出什么是自己想要的，那你就往那个方向去追求这样子。
对，那你那时候当工程师你做半导体当了十年嘛，对不对？
没错，
在 ASML。
对，其实我在 ASML 之前有待过另外一间公司叫奇力光电，它是奇美电的子公司。所以其实回扣刚刚讲的，就是在这个职涯中你是需要去摸索的。就是我一开始当工程师那时候心里的 愿景跟愿望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Okay. 我那个时候就是单纯的我想要升官发财赚大钱，想要让我的父母为我骄傲，这样
对，
就是在希望在工作上很有成就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毕业的时候拿到两个 offer， 一个是 TSMC，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奇力光电。那因为奇力光电它是新创的公司，所以Jackie 应该知道，如果科技的新创公司最让人诱惑的就是会有那个股票，
股份，
对 对, 对，会有股份，那那个是会对未来的梦而言会是很大的这样。那世事难预料，就是因为人事的关系，所以那间公司就走下坡。那我在那边大概做了三四年时间的之后，我就开始想要转变了，就是想说，哎，我工程师这个工作其实是有一点乏味的。如果是在 always 是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的话，那时候就发现说，其实我自己蛮想要旅行，所以就去想，哎，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让我一边工作一边旅行？ Yeah. 那时候看到那个我们公司的那个外商的设备商的工程师，他们好像都过得蛮爽的，就是到处去不同的地方旅行，然后他们的福利啊、配啊也蛮好、蛮稳定的。所以我第二间公司就设定跟我第一间完全不同目标，就是希望是世界性的大企业，然后可以让我有很多机会去旅行，所以才来到了这个艾斯摩尔这样子。
自由，
对对。所以就想望就会不一样了，
嗯，
对，那也是因为在职涯中去探索过后，你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慢慢靠近你想要的生活。所以我常常演讲的时候，很多读者可能会问我说他不知道现在要干嘛，或者是他不知道自己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就会鼓励他说，如果你现在是学生，你就好好学好你的专业，那如果你是上班族，你就好好的在你的工作中去探索，那或者在你的生活中去探索更多不同的可能、
嗯、
那其实你真正想要什么是你自己才能够去知道的答案，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找到你要的答案的。对，
很棒的建议。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其实生命中会找到出路啦，就是你做了选择，但这个选择不一定会是你这辈子的选择啊，这是很有可能的。其实怎么可能 你如果用理性的角度去想一下就知道，诶，怎么可能你做一个选择这刚好就是你这辈子想要的，几率很低啊、
嗯、
但我觉得就算这不是你想要的，它也是有价值的、
哦、
你会知道说那这不适合你，那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工作中，诶，什么样子的生活形态是适合你的，那你有了方向之后你就去追寻它这样。
对，而且贾布斯也说过嘛，就是你的点点去往前连是连不出一个道理来的，
嗯，
那你往后连就可以连出说，哎，当初当工程师，因为当工程师学到什么，然后后来写作用到一些以前工程师的，
对啊，
思维，然后因为想要自由去旅行，那透过旅行又找到一些更多的自我的探索，然后因此而出书，后来演讲。但你当下那个当下，你不会知道未来的现实达到哪里，你只能往前拉。
对，
但就算不是在做你真的全心全意想要做的事情啊、你还是去用全力去做，因为你做下去之后，自然会有找到你刚刚说的生命，自然会找到出口。
对，没错，没错，就是你当下想要做的事情，就尽量的去试，尽量的去追寻。那像 Jackie 说的，未来其实那个时候，我只是知道我想要旅行，我根本不知道我未来会以创作为生啊。
对，
那只是我在当下，我想要旅行，我就去接触更多的旅行。那也因为这样有更多的养分，那才让我有更多的故事可以把它写出来。
嗯，
所以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那就是去做好你当下最想要做好的事情。
这让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以前大学在实习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多不同的想法，就以后很多事情想做，然后我就问我那时候老板说，欸，我以后好多事情想做，我想当服装设计师，我想当室内设计师，我想当工程师，我想当啦啦啦啦汽车什么电车的设计师一大堆，然后他说我怎么知道我之后路要怎么走，就这个线怎么往后拉、嗯、他说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阿甘正传，
哦，阿甘正传没错，
你也看过吗？对
对啊，人生就像巧克力。
对，他说阿甘这个人就很笨，然后也不知道干嘛、嗯，他做什么，他打乒乓球打到什么，
打乒乓球打到去中国打那个什么。
对，然后他后来又去就一直跑步，也不知道跑去哪，就一直跑。
对，然后跑到一堆追随者这样。
那后来去当兵，
对，去当兵，
当兵打了越战回来，
后来钓虾，
钓虾，
他那个当兵的同袍想要开，对 对, 對，
然后就因此学到怎么钓虾，然后钓出一片生意。
对对 对,
對，然后他说，我的老板就说，你看这个阿甘这个人就是笨笨的，但他 he has a good heart，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停下脚步，他一直有继续前进。所以他说不管你以后想要做什么， as long as you keep moving forward， 你会自然会找到你想做的事情。
没错，
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停止脚步，一直继续往前跑，才会跑出未来的那个你想象不到的可能。
真的真的，我觉得阿甘他给我的两个感觉一个是他很随遇而安、
嗯、
第二个就是他有一股傻劲，他就会不计一切的去好好的做，那别人不愿意做的他都做这样子。 对，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说，哎，为什么我那时候会成为高雄光代言人？这我觉得这有一点是阿甘精神哎、欸。
哦、OK，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那时候我刚辞职，然后出了这个从工程到旅程的勇气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创作界、出版圈其实是默默无闻的。那有出版社愿意帮我出书，我就觉得很幸运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那我既然辞职了，我要用全副的心力来好好的 promote 这一本书。那我没有任何的资源，我就是非常的突发炼钢的，我就全台环岛，然后开了50几场分享会，新书分享会，那不管哪里都讲，那免费的也讲，那或者是人少的我也讲，那不放弃任何一次的机会，然后每一次的分享会我都是试图呈现最好的状态。
出版社帮你排的？
不是，出版社只有帮我排一场，在那个出版社的大楼、就那一场而已。他们的其实现在出版社的资源很少，所以大部分是我自己到处去接洽。那因为那个时候也还算有一点点读者，所以也蛮多单位，有的单位会愿意让我去分享这样。
所以读者是来自于你本来的部落格就有的？
对，本来部落格那个时候大概20000个读者左右。
对，
所以如果愿意分享开分享会的话，还算是机会蛮大的这样。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个pay很低啊，或甚至是无偿的。
对，
那只是我也愿意去做。那后来是因为到了这个高雄，我的家乡的这个大东艺术中心，他们愿意让我去开分享会，那我就好好的把握了那一次的机会。那次活动办得很好，大概来了100多个人，然后非常的热烈。也许是因为在家乡的关系，所以就是我那天的演讲过程，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我也是觉得哇很开心，终于回到高雄，然后跟大家分享我这本书。那场就是非常的成功，结果好巧不巧的，那场刚好有一位是高雄观光局的官员、他看到了。那时候他们要找高雄观光代言人，那他就觉得我很适合，他就去向他长官推荐我这样，所以我才有机会担任这个高雄观光代言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点也是因为阿甘精神这样子， 对，一直突发炼钢的到处开分享会，然后才刚好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机遇这样。对，
所以那时候就你就这样一一打场地说我要办个分享会。
对，我就到独立书店啊，或者有的是咖啡厅有在办讲座的，我就会写信去问。我每天那时候每天写信问10个单位这样子，然后就台湾就是北中南东整个跑一圈这样。
哇、
对，
太酷了。
对啊，所以因为那时候觉得啊，我现在没工作嘛，我就尽全力把这本书推好这样子。
对
对,
对，那你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是你已经回台湾的时候，对不对？
已经回台湾了。
所以那时候写那个幻日线的文章的时候，那时候你在美国，甚至是在这个书之前。
幻日线的时候，我台湾美国都，其实我美国没有待很久，我那时候去纽约外派也是1年的时间而已，那大部分时间还是都在台湾。
OK， 那你那篇文章是你太太念书那个时候，就是那一年吗？
哦，陪太太念书又是后面的。对，是疫情的时候。是
书之后的？
书之后了。书之后。
哦，了解了解了解。 OK， 因为你在文章中提到说那时候你开始远端，强迫自己远端游牧生活嘛。OK，
那个时候的转换是有一点，我一直都是以创作者的工作为主，但是其实创作者的工作是不远端的。以当时的我而言，那个时候我的远端还是局限在台湾。因为我像是接实体的讲座，我人就必须要在现场，然后或者是接厂商的业配。
对，
其实那个厂商要寄东西给我啊，我要使用啊，或者是有时候去帮他们 promote 一个活动啊，那就是人必须在台湾。所以我在美国那时候，我是数位游牧的转换，是做不同的业务形态的尝试这样。
了解，了解。哇、OK， 那时候的转换是什么样的过程呢？
那个转换的过程，其实一开始就是我就单纯的是我有老婆要去芝加哥留学，我陪她去，那希望我在去留学的过程中我也不要白费了这一年，就是我希望我的事业不能停滞，然后我必须要有所成长，那我要想办法把我的一些业务可以转换成不用受到距离限制，也能够继续实行的。
对，
所以就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这样。
那时候尝试了什么？效果怎么样？然后后来你怎么样？你现在也回台湾了吗？然后但其实那时候你学到东西应该还是对你现在的业务很有影响嘛，对不对？
对，
是你可以，对，可能可以 scale， 可以 automate 之类的。
没错，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开始思考说，哎，那我如果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为我的创作者这个身份而去做的，但是我要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因为 我人如果在国外的话，我就势必有一些创作者既有的业务是没有办法持续做，像是实体演讲或者是厂商的业配这样，这两个我一定要找到东西去替代。那我就想到说，既然我有写作的能力，那其实这个能力不一定是一定要为自己写，我也可以为有需要这个能力的客户去写。 有可能它是企业，有可能它是品牌。
所
以对，我就帮开始帮一些企业品牌做文案的撰写。那在做这一步之前，我也是有先加入这个国际的商会，那个商会叫做 BNI， 那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商会。那会加入它是因为它是来自于美国的，所以我那时候要去美国，其实我在当地也可以参加那个商会，然后跟当地的商会有所连结。那里面有很多中小企业主，他们有可能有人会需要用到我的能力，那我到时候我就可以用这个来承接业务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点。然后另外就是我也有想到，就是要把我过去一直很喜欢做的事情，看有没有机会把它转换成商品。
对，
所以我过去还蛮喜欢看书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书都看，所以我就把过去看过的书我挑过100本，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我觉得知识量最精华的书，我把它录成音频节目。那一本书就是讲一个音频，那它有点像是 podcast， 但是是我自己一个人独讲，那把那个书的重点精华都整理出来，然后让这些想充实知识但是没有时间的忙碌上班族，可以轻轻松松的用20分钟听进一本书的精华，这样。
这个现在还在做吗？
现在我这个系列就做100本，做完我就把它放着，它就是一个商品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是一个收费的商品，它就为我当时在美国带来了一些被动式的收入，这样。
酷哎、
欸，所以那时候是花了蛮多心思去思考这些事情的。也有去询问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像是我有去找那个 career coach。其实老实说，在下那个决定跟我老婆去芝加哥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压力是挺大的，就是主要是心理层面的压力啦。因为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其实男性的陪伴者是比较少的。对，大部分还是以男生被社会认为是需要以事业为主，而不是应该跟着太太去，然后做着好像家庭主妇的工作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也有被可能也被家人质疑说，你这样的话耽误了一年，这样是好的吗？那你这样一年都在国外，那你去那边你也没有你的目标，你也不是去念书的，那你要干嘛？所以我就非常的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在这一年做出有价值的事情或者是转变，然后希望这一年对我来说它也是成长的。
对，
所以才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这样。
哇，你在那篇文章里面写的这段我觉得写的非常的贴切，然后你还写作说关于陪伴者身份这个事情，自己的感官社会认同，然后你怎么样去肯定自己的价值啊，然后建立自己的生活，然后在那个时候设定自己的个人目标。
真的
我觉得那篇真的写的很棒。然后我记得你的一个 highlight 你写说，家庭是个 team， 然后我们各司其职，恰当的角色，然后相互扶持前进，然后每个人能是独立的个体，有各自的贡献，也有各自的世界，没有谁该依附谁。我觉得那篇写的非常的 vulnerable， 有些人会不好意思写，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OK， 我陪老婆去国外，然后这一年我怎么去面对可能社会的价值的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你有把它写出来，一定很多人看到会有同感。
真的，我
那篇应该很多人回复你，我猜
超多，而且超多是妈妈回复我。
真的吗？
对，告诉我说你写出我的感觉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 appreciate， 就是这些文章可以打动到一些人，让他们产生共鸣，然后也可以让社会知道说，其实这个不管是什么角色，它都具备多样性的。
对，
这真的没有依附者。那家庭 always 都是一个 team，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只不过以前这个 team 大部分都是男主外女主内，但现在不一定，现在更开放更多元，那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去 hold 起这个 team 这样子。
对对，每个角色都很重要。
对，没有错。
然后可能不同的时空背景会需要不同的角色的轮替。
对，
然后可能有些人会被传统价值捆绑住，没有办法去 adapt 去调整，遇到新的事情，遇到不同的状况，像疫情之下每个人生活都变了很多。
真的，
每个人社会角色都变了，对不对？
没有错。我有时候其实我也会蛮感激现在自己的这个身份，我才有这些心力能够给我的老婆更多的照顾。因为她的职业就是一个很忙的职业，她是学法律的，她是律师，所以她势必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忙，那我的弹性就可以来 cover 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样是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希望说，在这份弹性保有的同时，我也可以满足我对事业的要求，那甚至是能够实现我想要的价值，或者是赚到我想要赚的钱。那我觉得这些东西能够平衡能够兼顾才是真正的课题。因为 这社会就是这样，很多工作是你可能如果必须要赚钱，你就没有时间。
对，
那如果你要很多时间，你可能钱就会很少。所以一切都是取舍。那我们怎么样在这取舍中去找到最好的生活形态，这是很重要的。
嗯，对。而且我觉得你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像是去复制你的时间。对吧，你录了100集，这个就可以一直不断复制，就变成一个商品。
对，
因为你刚刚说的嘛，很多时候时间多钱多，时间少钱少，或许那个事情刚开始是这样，但是我们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就是规模化的方法，让时间少但是它可以规模化不断去复制，不断去延伸。
没错，
不管是透过程式或透过复制影音或是不同的模式。
对，
所以很多时候虽然可能创作者而言，对不对，刚起步可能收入会比你可能已经会先当工程师。
是啊。
哎呀
哎呀，这个真的是
也别提了。
有个难的齁，要赚到跟以前一样。对。
那个一定需要一定的跑道才可以到那个规模化。
真的。Right? 真的，
但是在过程中你可以得到的自由跟自己给自己设立的价值，不是归属于一个公司叫你做什么的价值，然后你花几个小时给你多少钱的价值。
对对。
那个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那个自由跟饱足感，我觉得是在基本条件 OK 之下是钱没有办法取代的。
没错，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不是只是单纯贩卖你的时间给公司，那个时间被贩卖掉，如果它对于你而言产生不了太多钱以外的额外的价值的话，你就会去思考说，欸，什么才是你想要的。然后还有就是当你自己拥有全的时间可以做全的事情，你可以把目标放得很长远，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累积看得是很长久的，那一步一步做都能够累积到未来的你这样。那其实也不是说否定以前上班的一切啦，我觉得过去上班过程真的也是学到了很多，然后我很感激有那段的经历，然后有学到那样的技能，那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更多不同的视野，所以我才会更想要的去看更多的世界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就是每个人都走不同的路。
嗯，就是当下的你可能最想做的事情会不同时空会不一样这样子。对，
没错没错，然后做不同事情有不同层面的满足感，因为我们都有工程师的脑，然后也有一个感性，
对，
想要创作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声音。
对，没错。
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两个需求都要顾到，就是我那时候离职之后没有在写程式嘛，也是旅行一半就说天哪，好想念解决一个技术问题的那种技术感。然后工程师当久，我觉得好想要做一些更多创作艺术。
对，
所以怎么去平衡你的那个 you know, 那个 energy， 我觉得很重要。
真的没错，因为人就是倾向于看到自己缺乏的东西就会想要，但是不会去想太多自己拥有的东西这样。我后来其实也发现，其实这当工程师的时候也是蛮幸福的，就是很单纯的去解那些 issue 啊，然后把东西做好，那你把你今天的工作做好，那这世界会因为你的贡献而进步那么一点点，我觉得这也是很棒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我们后来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跟创作，都是我们在当工程师的时候叫什么业余之下去
对啊
去玩出来的东西嘛。 对，所以因为我们那份工作才给我们一定的安全感跟自由，让我们可以去做这些尝试。
真的没错，我觉得这个真对，这快乐的去尝试，这个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现代的社会就是它是一个身份多元性质的一个社会。
对，
以前可能会说哦，隔壁的张老师、罗医师，然后林律师，
对，当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就这个身份。
那现在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多多元的身份啊，你可能平常是工程师，但你下班后会去教瑜伽，然后喜欢摄影，然后大家都不同的兴趣挑战，然后之后会变成新的职业，也很有可能。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人生有无限的可能，然后多尝试，然后做这个事情就是当下去全力去做，出发炼钢，
真的
阿甘精神，
对，要阿甘精神，真的。然后对，就是要感激你现在，你可能这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做的工作，你的一技之长，那也是因为有这样，你才能有机会去做更多不同的尝试，这样子。
对啊，我蛮想问，就是因为你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兴趣嘛，那后来它变成一个职业。那我想象的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如果是个兴趣会很好玩，但变成职业的时候有一个商业压力之下，有时候那个会感觉会变得没那么好玩。那你在做这个转换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一个感觉过程？
的确是会有一点 suffer 的，就是尤其是当你为了钱的话，那就不会再那么的单纯这样。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同的平衡要去拿捏。相对我们创作者而言，那可能有一些商业的合作，那你怎么样用你的媒体的声量或者是用你的文笔去达到厂商之间的要求。所以像是一开始我在做这些商业合作的时候， 有经历过学习期，那个时候也是尽可能一开始就是觉得，大家找你就是很开心啊，那就去接啊，然后觉得很棒啊。但是在到后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要在中间达到最好的平衡，就是你必须不是只是单纯满足厂商的要求，那这个东西也是要符合你的整体的价值观。所以到后来我创作者的这个业务来源，其实这个像业配或商业合作，它只是我其中一项业务而已。所以我后来就会开启了这么多不同的业务，就是因为我不希望被这一个业务绑架这样子，所以我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然后我可以真正的去写我很喜欢的东西，
就是自己的那个原则跟自己的价值观掌握之下，怎么去拿捏那个业务需求跟自己的风格。
对，没错。然后像我把我的写作能力应用到需要的客户身上，那其实这就很单纯，我只要应用我的记忆，然后应用我的文笔，那帮他们写出好的文案，这样子就可以不用顾虑到我的个人的品牌，因为这是完全分开的事情。因为我是帮他们写的，可能是 post 在他们的 website 上面这样，所以这方面就很单纯。那我就有更多的余裕去好好的照顾我的个人品牌这一块，我觉得非常神圣的原地这样子啊。对。
那我也蛮好奇，就是你从部落客，因为很多人喜欢写部落客，包括我在内，但很少跳到可以写出一本书。Right, 这个中间的一个距离跟需要做的事情是很大很大的。你当初怎么从部落格到后来出书，这中间的过程你怎么找到这个出版社？因为你说那时候说你有20,000+的读者，
对，
那你就突然决定说 OK, 那我要写书，然后找出版社，然后就这样开始吗？
虽然刚刚 Jackie 有说到这个不是那么简单自然而然的，但 我的答案就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自然而然。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写作会最后会成为一本书。当我意识到它可能会成为一本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写了70-80%了，所以真的是自然而然的。然后你一开始想的跟你后来做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我开始写部落格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就分享旅行，那我那时候也是东分享一个西分享一个，也是主题很发散。我有时候写一下我去哪边玩，推荐大家怎么玩。那有时候我会去写我可能在这个旅程中对我来说很感人的故事。那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最喜欢写的不是去哪里玩，而是那些故事，那些感动人心的故事，然后它带给我什么样的启发跟影响。结果这些启发慢慢的让我进一步的去思考我的人生，我想要什么，然后甚至思考到未来下一步有没有转换的可能。结果就真的很自然而然的，就是从工程到旅程的勇气这本书就跑出来了。所以他就是写这个心路历程。当然每一种不同的书它有不同的出生的方式啊。那我这个是比较自然而然的，但像有些书它是主题就很明确，工具书或者是一个方法论，那个就不一样。那就是还是做最自然的自己，那你生命就是会找到出路这样子。对，那个时候我大概70-80%以后，我真的有这个出书的念头之后，就有开始去询问一些出版社。那个时候因为也已经开始在社群上面有一些经营，有一些成绩，然后又在天下杂志换日线当专栏作家，所以透过朋友的介绍，就是有认识到那个城邦麦奥斯出版社的社长，那我把我的书稿给他看，那他看完就也是蛮阿莎里的，就答应要帮我出这本书这样子。
对，哇，原来如此。
没错
好，我想拉回到刚刚提到的陪伴者身份这一段落，因为这段落真的很有趣。那时候在文章中提到，当你面临这个身份转换的时候，然后可能自己对自己内心的调整还在摸索的情况之下，在那个情况之下，你怎么样去 transition 你的心态？就你常常跟你那时候太太，就你没有常常沟通这件事情吗？你有跟她表达说你现在身份转换对你个人的影响，然后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因此而调整啊，或是以不同的方式互相扶持，这个过程 transition 的过程是怎么样去改变？
真的一开始真的是有遇到比较挫折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以来就是觉得我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的生活，我的工作，那我周遭的人事物，这些有蛮多是因为我而存在，或者是我是因为他们而存在。但是当我就是抛下一切跟老婆到这么远的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不是因为你而存在，你也不是因为这些人存在，你只是因为陪你老婆来到这里，然后你会觉得一无所有的感觉。在这个地方你没有任何的目的，或者是你的目的是很虚无缥缈的数位游牧，跟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我的老婆她有在这里有很明确的目标，然后她有学校的生活圈，那有交友圈，那她功课很繁重，那她的课后的活动也很精彩，但是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然后 那时候会觉得真的很挫折，我那时候就真的很深刻的体会到家庭主妇的那种心理的苦衷，这样、哦、你每天要担心的就是你可能只能担心你今天去哪里买菜，回家今天要煮什么，那去超商然后煮饭等着你的另一半回来，这样。那有时候就是他可能会突然跟我说啊，今天晚上要跟朋友出去哪里聚会，然后就没有回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是失落感是蛮重的，然后会有一个很深的孤独感，然后又会想到说我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人脉，那要达成这些事情，然后不要让在远方的家人对我感到失望，所以其实心理压力都还蛮大的。那时候的确是有跟老婆沟通过很多次，就是我告诉她说我不会限制你跟朋友出去，但是你可以提前告知我嘛、嗯、就是不要回到家可能十分钟说十分钟后你就要出门，那跟朋友有一团聚会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心情是也会比较失落的，然后好像你的生活很精彩但是跟我无关，而且你也有时候有些场合你可能也不一定觉得带我去是适合的，嗯，所以我有这样告诉他过，所以沟通之后他也能够同理我的感受，他就会预先的跟我讲啊，那或者是会提前告诉我说啊，他们有什么聚会，那个聚会可能有规定说必须是班上同学才能参加、嗯、而不是说不带伴侣去，这样他都会交代的比较清楚让我知道、嗯、而不是很简略的这样，所以也是有经历过这样一番沟通，然后在国外的生活才越来越顺这样子。哇、okay、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我好像知道可能三四十年前原来我爸爸在外很努力打拼，然后我妈妈在家里带小孩煮饭他的感觉是什么，我反而觉得我好像可以同理到我妈妈的那种感觉。
对，顾内顾外都很辛苦。
对啊，然后尤其是自己以前又是上过班的，就在自己的职业的道路很尽情的追求的，那这一段时间你势必一定要心态要做很大的调整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因为他们那个学校有办一场学生的眷属的线上聚会这样、对，他们的国际事务处有办这样，就是让 H 眷属大家见见面，结果只有我一个是男生呢、其他都是老婆，然后就会，然后我就会超突兀的这样，对啊，真的是，只有我是 husband 这样，我觉得很好玩，
哇，太有趣了。那你觉得这个时段大概调试多久才慢慢？
几个月吧，有几个月，然后像我文章里面讲到，我就开始去寻找自己的价值，然后就是还是不管到哪里都还是要有一些人际的网络，然后那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我也在那边，我因为是人生毕业了那么久我才第一次想到要参加校友会这种东西
对对对，
太寂寞了以前
流血，对、
啊、
对，
以前很忙就都不会想到啊，
对，
那时候就是想到说哎，原来成大在那边有一个校友会，然后他们有办年会在 FB post 出来，那个欢迎校友去，那时候觉得哎，那很棒，可以遇到同校的人，那就去那边之后才看到，哇，我第一次在美国看到这么多台湾人，就是在校友会一次100多个台湾人，然后那些校友都对待我这个后辈都很好，他们其实蛮多都是像年纪像爸爸妈妈那样的那种年纪比较大的，所以他们看到有新的学弟新的校友来都非常的亲切、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契机才又开启了我的另外一个业务，就是校友会的一个基金会的一个董事长，他是一位学姐，那他知道我的创作者的经历之后，他就请我来基金会去帮他们 handle 整个基金会的社群的文案的以及网站啊，或者是 IG 粉专的这些规划，那我就帮他们这个网络社群做了整体的规划，然后抄到所有的文案这样子，那在这个网络社群上面得到蛮不错的回响，因为过去学长姐他们做很多事情，可是他们可能老一辈的人比较习惯用纸本的方式，比较不会用网络去宣传，那我刚好就觉得哎，这个可以应用到我社群的经验去帮他们 promote， 然后让更多校友知道在海外有这一群校友他们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有许多很感人的故事，那透过我的诉说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我觉得也非常的棒。像这个跟校友会的经历也算是我在过去在芝加哥这一年我觉得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这样。
现在有继续做吗？
有，现在都继续做。
哦，太酷了。
对啊，就是现在都还常常跟他们越洋扛口这样子。
哦，哇哦。那你人生这么多不同的经验，你往回看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学习或是反思？
往回看的话，要保持开放，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去做的话，就尽可能的去尝试。那 我觉得不用把很多事情想得太沉重或太 serious， 就像我一开始接触写作的样子，单纯的想分享。我觉得只要你有工作或者是你有学业，但是在课余或者是上班后，你能够花一些时间去做你真的想尝试的事情，先不论它会不会成功，但它至少都会让你的人生非常的滋润，然后会让你体会到更多的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我生命中一直很珍视的事情，就是其实真正很多生命中的可能是在下班或者是下课后慢慢的累积或慢慢的发生的，所以保持了开放的心态，然后不要限制自己。然后如果你真的不确定你到底要不要尝试，你就去想再过三四十年后，如果这件事你没做，你会不会后悔？那我觉得你只要不要让未来自己后悔，那就好了。
真的真的。你刚刚说你录过100本最有影响力的书，
对。
然后我大概都会问，就是对于来宾，对于影响力最大的书是哪几本啊？为什么？所以你有100本，然后我们要从哪一本开始讲？
应该只要选几本就好。
对，没有了，开玩笑。哎，那个 program 还买得到吗？
现在还有，现在还有。
叫
什么名字啊？它叫周游世界读书会。对，然后那个周就是旅行沙洲的周。
哦，酷哎。OK。
对，
好，那你会挑对你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有一本我个人蛮喜欢的，就是那个《牧羊少年的奇幻旅程》。那一本就是非常的启发你对天命的追寻，这样。当然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当你想要做什么事情，整个宇宙都会联合来帮助你完成。那会知道这本书，其实是我的一位读者，他看完《从共知到旅程的勇气》之后，他告诉我说那本书让他联想到这个《牧羊少年奇幻旅程》。那我就听了他的话之后去看了之后，觉得蛮感动的。看完那个故事，觉得很感动。我觉得虽然都是不同的故事去呈现，但是它里面其实传达出来的很多人生的哲理跟启发，都是会带给你一样的共鸣的，觉得心有戚戚焉。
对，然后我最喜欢的一句话。Your eyes show the strength of your soul. 从你眼神看出灵魂的强韧。好像是某一段，不是一个重点的某一段。那我就那句话印象很深刻。他就好像就是那个 alchemist 还是谁出现，然后他一看就觉得说，哦，这个人的眼神，我看出他对他的生命是多么的强韧，多么有历练，多么的热情。他觉得，那个精神，
真的，
那个对生命的热情，那个描述我很喜欢。
对，那本书就是故事很简单易懂，但是看的就会很让人很感动，这样。
然后我记得他前辈全部偷走了。
哦，对啊，
他说：“我两个选择，我要当个被害者吗？还是我要当个从头开始的冒险者？”我就说：“好，我就当个冒险者。”然后就从头开始了。那个一念之间转换就差很多。
没错，没错。还有一点就是我在里面，我很喜欢他的那个乐观的精神了。
对，
我本身也是比较偏乐观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你用好的角度去看的话，就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他后来一直没有去找法特玛。那段我一直觉得说，他后来他就抛下这位女子，去追求他的宝藏，然后就做了一个抉择。然后那个女子说，
有一段邂逅以后，后来又离开了。
对，然后说去吧，去追求你的宝藏，就是，
没错。
我们现在剧透，
我有点忘了。
好，没关系，那不剧透。
没有，记忆力蛮差的。
好，这本不错。还有其他吗？
还有其他的，就是像这一本是我觉得他跟我的个性或者跟我的观念比较相像的，比较正向乐观的。那另外两本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它跟我的想法是比较相反的。一本叫做那个《三体》
三体，
三体。然后这本书其实它带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啦，就是那边提到说，人类很想要跟外星生命有沟通、有联络嘛，然后迫不及待的想要让大家知道，想要去跟外面有交流。那但是那个《三体》的作者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宇宙就是一个黑暗丛林，那每个生命体就像是一个拿着猎枪的猎人在黑暗森林里。那在黑暗森林里，你如果听到一个动静，你不知道对方是谁，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开枪。
黑暗森林法则，
黑暗森林法则。对，然后这让我想到，对啊，我们那么的天真，就是想说要去跟外界有交流，但是你在深一层去想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那你是不是其实对这个世界要有更深一层的提防或什么的。所以这个对我而言是蛮发人深省的这件事情。
宇宙资源有限，所以发现另外一个文明它最聪明的东西就是赶快把它干掉。
对，把它干掉。对，它虽然你现在对它而言微不足道，但是 who knows 你之后会怎样，那个发展是完全是以可能是等比级数之类的速度去成长的。
你三本都看完了吗？
三本都看完。最近才看完。
真的吗？太棒了，太棒了。
对啊，
好书。 你是看中文吗？还是看英文？
我看中文，中文的。
OK OK。你知道它中文跟英文的也很有趣的一点，它的章节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哦，真的哦。
对。
那英文是翻译过去吗？它原本是中文的吗？
对，翻译过去，但是英文是顺着时间走的去描述、哦。中文不是，它是跳着，对不对？
对。
从那个什么战争开始。
对，它有点现在，然后又搁到回去，在现在。
对。
那后面它就有照时间走，但它前面第一集有点跳。
对，很跳。对。那英文是顺着时间走。
会不会这样？大家比较了解英文的读者比较了解。
对啊，那三年真的是一拿起来放不下的书。
哦，对，我一开始我还觉得还好，但是越看哇，越、嗯、哇，真的是越精彩这样子。
对，
这个世界观很了不起，很庞大。
对啊，这是宇宙观。
对啊，而且他要能想象出这么多科学现象，我就觉得哇，这个作者真的是科幻迷。
对啊，黑暗森林法则也让我有同样的反思，就是是不是活这么单纯很容易吃亏？
对啊。然后其实我都像我从告别工程师之后，我才发现这世界我好像以前被保护的太好了。
没错，
告别工程师的世界太单纯了，你知道吗？就是对啊，都没有经历过这些复杂的人心，很多尔虞我诈，
有同感。对，因为觉得人性是这样讲的话有点悲观，但它就是很现实的东西，就人性是自私的嘛，
是
以自己利益为主的。虽然我们看过很多书，看到很多讲法，可能就是无限赛局啦，然后零和游戏这一类的想法非常正向，然后也是非常理想上应该世界要这样运作，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先要保护好自己，在那个前提之下你才可以去开发什么零和游戏什么无限赛局。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对，我也觉得以前在不然脸书的 IG 然后啊好幸福那种单纯的时候
真的真的没错，这对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保持良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该怎么样做好对自己最好的保护，然后在这个框架下去做符合自己价值的事情，尽可能的去做。 对，这样比较能够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
你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叫做 48 Rules of Power？
没有。
是 Robert Greene 写的一本书，那蛮有名的，就是 48 Rules of Power。 我不知道你听过一个作家叫做 Ryan Holiday， 他写过一些什么 The Obstacle is the Way， 然后一些可能斯多格主义的一些想法的书 Stoicism。 然后他 anyway 他就有提到这个书就是 48 Rules of Power 嘛，然后我很久以前看过，然后看的时候我第一章看完就不想看。他讲说这个世界多么黑，就是有什么样不同的方法去获取权利。然后那时候我看就觉得说哇，这种不对，跟我的价值观不合，我就马上就是不看了。那后来我发现就是可能世界没那么单纯。然后 Ryan Holiday 他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作家嘛，他会讲一些斯多葛主义啦。那他就说这本书虽然如果你去看他你不一定会喜欢，但是他很重要，不是代表说你要怎么去运用这些不同的规则、这些法则、这些招式，而是怎么去防范。
真的，
因为这就是世界上就是这样运作，就是有人会用这些招式来获取权利。所以这本书我后来回去翻译一下，觉得说 OK， 我懂他那时候 的用意，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
对，有可能他那本书就是以我们有时候都会事先 assume 这世界是美好的，
对，
或者是大家都是良善的，但他的观点有可能只是叫你去防范。我觉得像还有一点就是让我学习到很多的，就是合约
很重要。
对啊，因为以前在当工程师的时候根本不用接触到这些东西嘛，那就是后来我成为创作者之后又遇到非常不合理的合约，那我当时没有那样子的概念，然后被不合理的合约捆绑住了。那后来也是有请专业律师去协助我，然后才跳脱终止了那个合约，因为他本来就非常的没有道理。那时候律师有告诉我一句话就是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他说你在签合约的时候一定都要假设最坏的状况发生。 对，但我实在是太单纯了，我就是觉得啊，人都良善，然后跟我签约的那个人在签约前他可能对我表现得很好很有诚意，但其实他有可能只是为了要让你签约的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那一刻也让我学习到很多这样。
真的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跳出来也蛮好的啦，好像我才真的长大了这样，不然就真的太单纯了。
对啊，所以这是从三体黑暗森林法则里面学到的东西。
对，黑暗森林法则，对，然后让我看到就是你什么事凡事都要深想一步，然后你发出友好的交流讯号对对方而言可能是危险的讯息。
没错，
对，端看你用什么心态 去面对这样。
对，
突然觉得有点沉重的感觉。
没关系，第三本书
第三本书也是比较悲观的。
可以可以。
第三本书是那个西线无战士。
西线无战士，
对，他是先有小说然后再来有被拍过好几次电影。
哦，
他是在讲 德军一战的事情，它是以一个士兵的角度去描写。
哦，
那很特别是这本书的作者雷马克，他本身就曾经参与过战争，所以他写的很多是他在战场上面经历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写的非常的深刻，非常的露骨，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就站在战场上面一样。那他写的也不是只是局限在战场发生的这件事情，他写的是整个，你可以扩大到整个社会体制，他包含提到当初一战的时候德国的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就是大家就是希望能够打赢这场战，然后那时候他们只是懵懂无知的十六七岁的少年高中生，学校的老师啊都鼓吹他们，你如果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你就应该要从军，然后为德国创造光荣的历史，然后大家都讲得这样慷慨激昂啊，然后他们大家就是同学就一起从军报国啊，然后还唱着歌很开心的去从军，然后去上战场，然后到了战场之后他们才看到真正的战争是多么的不堪，就是不是他们这样子在场子里唱唱歌然后斗志高昂的这样子来好像意气风发这样，但其实在战场上面你看到很多是很可怕的一面。然后最后那个作者是跟一群同梯的战友，他们感情都蛮好的，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很多战争的残酷面，然后他在中间有反思过，就是那些在背后指使着我们或者是鞭策着我们上战场的大人们，然后我们当初是多么的天真的去相信他们的话，然后葬送了我们的青春，葬送了我们的生命这样。然后最后他就反思这整个社会的体制是不是正确的，或者是整个战争的体制是不是正确的，里面有讲到一些我觉得也是人性的比较灰暗面，然后还有战争的残酷面。那这本书的结尾写得非常的美丽，到最后结尾就是战争打完了，这个西线已经没有任何的战士了，已经没有战争了，
嗯，
但是对，他在最后面就战死了，但是战争也结束了这样子。
这 Netflix 里面已经拍到了，
对对， Netflix 有拍到、
oh, OK OK OK
对对对，
最近出来的
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出来的。
okay, 那还好，
对对对，
就是不太算爆雷、oh, 对，还好还好
OK
哇、wow、
对啊，那他写的非常的震撼人心啊。哦，他每天写到一幕我印象很深刻，他的一个很好的战友已经他受伤蛮严重的，就是在疗养，然后他们大家都去探望他，然后他就一直问他们说他能不能保住他的脚这样，然后他会不会死，那他们这些人都一直安慰他说你一定不会有事，你一定会好起来、嗯、那就走了之后他们第一句话一个人就说他应该活不久了，然后第二个人就说他的靴子看起来很好，那我想要先拿他的靴子这样。你就觉得 Oh my god 对啊，很残酷很残酷。
嗯，那这个书对你的体悟是什么？
体悟是
社会架构的一个问题吗？还是
我都会让我反思到生命其实并不是一定是这么的充满光明的。那个它里面虽然是写到是战争，然后写到这个很可怕的事情，但其实如果以广义而言，其实人生中你会遇到很多战争，它不一定是让你上战场的，但是不管是在资源的争夺或者在职场上，我们很有可能都会面临到类似的状况，就是你可能被 push 的要去做某些任务，被后面的也许是 whatever 你的大人也好或者是上司也好，那你可能很有可能你是去送命的，或者是你有可能会经历很严酷的一段考验。那西线的这个战场其实它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只是它不是说真的让我们损失了生命，它可能是会、
oh.
它可能是会让你的精神遭受很大的打击。
对， 对，
这些人性的丑恶面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这两本书它等于是一直提醒我我以前很缺乏的这一面啦。 对， 对，但我本人还是一个比较偏乐观的，所以它这两本书会让我造成很深刻的印象。
对，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反差。 对，
对，我觉得我跟你的个性什么想法都蛮类似的，
也是
天真，
好天真，
傻傻的，
这样也蛮好的啦。
对啦，对啦，
对，就该注意的都注意一下就好。
对对对，合约签好的，
对，合约要签好。对，我后来都会找律师看的。
嗯，
对对对，
真的。你生命中有什么座右铭吗？
我也是比较正向的，就我个人很喜欢一部电影叫那个《Yes Man》。
哦，
对，那部。
OK，
那个金凯瑞演的，他里面有讲到一句，就是女主角跟他讲的一句话，说人生就像是游乐园，我们小的时候都知道，但是长大忘记了。然后这句话会让我想到小时候，我真的，我好像小时候看很多事情都觉得很有趣、很好玩， 现在年纪有了之后，有时候觉得慢慢觉得、好像有些事情没有那么有趣了，好像其实不是说真的这件事情真的变无趣，而是你变老了，而是你忘记了它曾经是有趣的，而是你心态老了。所以这句话不断的提醒我要对任何事情都要保持开放性，然后要保持着好奇，这样子不要太先入为主，不要依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就去断定一件事情，这样。
你应该也蛮喜欢《小王子》这本书吧？
哦，我很喜欢。其实他就跟那个《疯狂少年》，我觉得是有很类似的那种感觉。对，
对，我也觉得，对啊，
对啊，非常喜欢。
OK， 那你生命中有什么楷模吗？就是 role models？ 你觉得？
如果在写作这条路上的话，我的 role model 是谢哲青老师吧？
谢哲青，
对，他是一位作家。他是先进到电视圈当旅行节目的主持人，那他其实也很喜欢写作、我觉得他的心胸就很开阔，他过去过的日子并不好，然后他年轻的时候还有去跑船过，就是过得很艰苦的日子，但是他去过了很多的地方、然后他学习也非常的刻苦，一开始口条不大好，但是随着主持节目的这个历练，他也慢慢的让自己越来越好，那不管是口条上还是写作上，然后他对于人生的体悟，他对于他过去去过的地方所写下来的文章，我都觉得蛮有力量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内敛、非常的谦虚的一个人。那我过去有上过他的广播节目，对，我还蛮敬仰他的。
哇哦 ，OK， 酷诶。谢哲青老师，
对，谢哲青，
他在台湾应该算蛮有名的。
他算蛮有名的，
我孤陋寡闻。
不会不会，他就是他是，对，他算是在那个圈子蛮有名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扎实实在的人吗？
对，他就是很投入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子。对啊
，OK， 你喜欢三毛吗？
三毛也不错，我觉得他非常的浪漫。
对啊，
非常的浪漫。
我觉得你会喜欢，我好喜欢三毛，我觉得你也应该是会喜欢三毛的。
对，他很奔放，他活得很奔放。对，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是很不容易的，
真的真的，
是第一代的背包客。
对啊，就以他的故事，在现在都已经很
adventurous 了，对，
何况当下当代，对，不得了，对，而且又很写得这么浪漫，而且他一样文笔很精简，
对，
他的故事都不长，
对，
但都充满了颜色，就是很扎实。
对，那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奔放，我没有办法做出像他一样的决定。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很活在自己想要向往的那个世界的人。
他还蛮早逝的嘛，对不对？对，
传奇人物，
真的真的哇！好，那你平常生活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习惯？不管是运动、冥想，让自己进入一个写作的心流啦，或者是
写作的心流，
对啊。
我觉得运动蛮重要的耶。那在关于运动这一点，其实我是有过挣扎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就我有一面其实是蛮懒蛮宅的，但是我知道说运动其实是不但是对于身体或者对于你的思想，对于你的思路敏捷的程度都是会有帮助的。所以我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运动，但是都常常都会觉得有时候比较花时间啊，或者是花力气啊，就会有点懒的。但是我后来就发现了一个最适合我的运动，就是自主训练。就是
怎么说？
我现在做的运动就是每天都会用五分钟去做那个波比跳。对，然后非常高强度的，做完会喘得跟牛一样。
像 YouTube 那种七分钟自我训练那种 style 吗？
有点类似那种高强度间歇性的那个运动这样子。然后我的波比跳是进阶版的，就是我下去之后还要再浮力挺身的那一种。然后一组是30秒，然后做8个循环这样子。然后这样我就觉得哇，就有运动到了。再加上前面暖身后面伸展大概10分钟就解决了，你一天基本的运动量就解决了。然后那如果比如说像以前如果要去健身房，你可能都还没出门，所以我就觉得哇，这很省时间，然后又可以让我脑子清醒，然后体态又还算不错这样。所以这是我目前都在用的运动方式。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是有点比较心比较难静下来让自己打坐或冥想，但是我在洗澡的时候很习惯在洗澡的时候冥想，就是在那个莲蓬头在冲我的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在想我要写作的主题，思路会特别的多。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古人在那个瀑布之下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样一直冲你会有，而且那一段时间是你不管再怎么样静不下来的人，你洗澡一定就是得站在那里，
你不能拿手机啊，对不对？
你不能拿手机，你不能做什么啊？对，所以那一段时间是我的缪斯女神，所以对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冥想。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啊？
哦，真的吗？
是啊，是啊，你不是
哦，不是，我自己觉得， 我就自己觉得，哎、欸，怎么每一次洗澡都可以这样？哦，对，了解了，嗯，那就真的更有。
洗澡的时候，可能你身体因为。我其实忘记那个科学根据来源，但我知道这是有科学根据。洗澡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出好 idea，
真的哎，
特别有创意，
真的特别有创意耶。那你常常你要写作，就是在电脑前面一个字都跑不出来，那去洗澡就一直出来。你越想要去找它，越不出来。对，那你做别的事的时候，你在那个脑子你又太紧绷，挤不出东西。那当你松了以后，你再想一下，哎，东西就跑出来了，这样。
对啊，
很特别。对，那如果说我今天已经洗过澡，不大适合再洗，我就会去散步。嗯，我很喜欢在安全的地方散步，然后一边，但是在马路上不好啦，就是要一边拿手机写作，然后一边走路。那 我喜欢在公园或者是湖边这样子散步的时候，一边写一边。然后当我看到这世界上的一些风景一直在流动流转的时候，那有点像洗澡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一些新的刺激，然后你就会那个字就会跑出来了。
对，
所以我如果写不出来的时候，我都会至少起来走动，比如说围着客厅的桌子这样走，我就一边走一边写，这样对我来说是我反而可以写得更顺畅。
哦，对对，了解。那我觉得你蛮适合去北投边写作边泡温泉的。
泡温泉哦，
对啊，
泡温泉，对啊，我这样冷热交替。
你我刚才问你有这样的习惯吗？冷热交替。
我泡温泉，我很喜欢冷热交替耶。
Okay, 洗澡也可以啊。
哦，洗澡也可以哦。
对，我每天都固定，就是我一定洗澡都是，不管天气多么冷、多么热，我都是温水开始，然后最后冲掉的那最后几分钟，我都是冰水，最冰的水去冲。哦，那个效果也是有科学根据的。
哦，真的。
对，然后那个效果超好，就是会抗老，会让你当下马上更有精神，抵抗力长久来会好很多。因为它就是一个反脆弱的概念嘛，让你的身体去。遇到一些他以为不舒服的情况，他就会变强。嗯，他必须让你血液循环更顺。很多时候那种冬天很冷，在纽约，以前在纽约的时候，
对，
下雪超冷的时候，我就会洗冰水澡，然后洗澡出来我觉得说啊好热、哦、因为你身体习惯那个冷，你出来就觉得说哎、嗯欸、不冷、
哦、对对对对，就像泡那个冰池起来会这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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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你从那个什么你刚刚说的冷热交替嘛，嗯，温泉跳冰泉、嗯、再跳回来跳回来跳回来，那个对身体超级好。嗯，对啊，
我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泡很热再去冰的反而不会那么的冷欸，就是你会有一点麻麻的感觉，然后如果你是常温到冰的你反而会觉得很冷、嗯、但是你先泡完热再去冰的，
对，
好像会有一种麻麻的感觉包覆你的身体这样子。 对, 對、嗯、那感觉很好。
对啊，
好哦，那我下次来试试 看结束的时候冲冰水。
对，因为刚开始换冰水的时候那前面可能那二十秒很痛苦哦、你就是咬紧的，就是冷受，然后就是二十秒过去之后就超爽。对，然后它的关键在于调整你的呼吸哦，因为你身体的反应，如果你呼吸很急促的话、嗯、你身体就会紧张嘛，然后就会、嗯、会让你很不舒服哦。但如果你把呼吸放慢呼吸，然后你心跳变慢之后，对于那个温度的冷受度就高很多，你就可以有点像在冥想状态之下、哦、就冲着冷水然后慢慢呼吸，吸气吐气，然后享受那个身体跟那个冰水接触的那个冲击的那种感觉，然后当你脑袋放空去冥想，然后就不冷了也不痛了、嗯、不会不舒服，然后就进入一个禅的状况哦，然后冲一冲然后出来就、嗯、啊哈哈哈，美好一天这样开始，然后精神就很好。对，哦，
哇，很有感染力耶。
有个呼吸法叫做 box breathing，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哦、很多军人他们会练这个，就是怎么样去调控，用呼吸去控制你的心跳。哦，他就是吸气吸四秒，然后憋四秒，嗯，再吐四秒，然后憋四秒，然后再吸四秒、哦、他就是一个规律这样呼吸的一个节奏，会让你的心跳啦、心情整个都放松、哦、所以可能你到一个像是很冰的地方或是很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嗯、就可以用呼吸去控制你的心跳，让自己冷静，然后让你的思考判断不会过度的紧张或是过度的焦虑这样。哦，
有一点就是好像你肉体环境的大变动，可是你刻意的让你的呼吸去缓和下来的那种感觉。
对啊、哦、那个什么那些很喜欢变魔术，那些他不是在一个憋水里可能
对对
好几个小时、嗯、他们就是把自己心跳放到最慢最慢，让自己可以一个极限啦、哦、对 对, 對、嗯、那讲、哦、这个分享就
可以可以可以，我今天就来试试看。
好，
冲一冲。对，
等一下告诉我说那个、什么感觉。好、啊、我都是喜欢早上这样冲，因为早上这样起完很有精神。哦，睡觉前你这样冲，你会觉得哇，
睡不着、就是，
对，会太有精神，对对对，会、那個。
就睡觉前洗热水澡这样吗？
可以，哦、对对对。
早上。
对。嗨，谢谢你收听到这边，希望你喜欢张杰精彩上集的分享。 那我们以后想尝试就是做这种上下集的切分，希望让听众可以比较好消化我们内容比较长的 podcast。内容会长是因为我觉得只有长的 podcast 才有一定的深度，我可能 podcast 上也分享过很多次，所以很长的 podcast 是我的坚持，是我的很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听众有反映说一集可能两个小时以上太长了，那我们就把它切成上下两集，各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周之间去发。所以以前是每两周一次，礼拜一的早上五点半会发一集，那以后可以改成如果是上下两集的话，就是一个周一跟下个周一跟每个周一早上五点半都会有新的内容出来，这样不知道大家会比较喜欢所以有什么回馈可以上 IG 跟 Discord 告诉我，很好奇听众们对于这个 podcast 长度跟怎样去消化如果是上下集会不会真的是比较好。那下一集章节让大家期待一下，就是真的很多很精彩的故事。那第一会从先讲到说他人生低潮的第一道曙光，那时候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怎么样从内在出发然后怎么样在一个跟以前国小老师的一个沟通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很大的认可，然后一个蛮感人的故事，到现在为止都跟这个老师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跟联络这后面真的是聊开了关于旅行，然后还一度就是录音完了还再把录音机打开继续录音，又更多可以聊。所以后面我们聊的可能是关于去蒙古体验这种在大草原狂奔参加当地的婚礼张杰还分享他在伊朗旅行的经历然后伊朗超乎人想象的热情就是那时候张杰跟我分享很多旅行的东西。在我暑假去欧洲，我后来也去了蒙古，因为张杰都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让大家期待一下下一集的一些精彩内容，然后还有张杰未来的计划，那下周一会出，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下周一早上五点半听到下一集跟张杰的访谈。那还没有去 subscribe 我们的电子报的朋友们，可以上我们的 IG 找到我们的连结，然后可以来 IG follow 一下，进来 Discord 做一些不同的许愿，跟大家电粉们打声招呼。我们期待线上相见，还有下周的早上五点半 podcast 上见 ，See you soon。